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4月14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行列当中。我们这个辅导的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无论大家呢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我们都会开放热线。还有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空中辅导的团队的老师也会在呢帮助大家。每逢礼拜一会有我跟杨天成老师来接听电话，那杨老师呢也主要是要解答大家呢在信仰上的疑难。礼拜三的早上就是周素琴师母来接听电话，大家可以呢在你家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需要询问咨询都可以拨打。另外呢，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我们还会有海外的谭心师母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还有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有李天梦老师，这位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辅导老师，帮助我们的听众跟我一起在直播的时候主持节目。当然也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接听大家的电话。刚刚我们上个礼拜二就是这个精神健康热线了，那么这个礼拜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我们叫做 Holy Week 这个受难周第一天了。受难周的传统上呢是要来纪念主耶稣走进这个苦路啊，为我们呢将要准备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叫做圣周一，英文是 Holy Monday。 有一些的教会呢在这天呢就是会庆祝的，但是有一些就不会了。这个东正教教会在这天就会以圣经一些的书籍来唱歌。还有今天呢，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分别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非常有名的，在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22节，就是要去洁净圣殿。还有呢，他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比较熟悉的一般就是这个洁净圣殿嘛，因为耶稣就发义怒了，他进入了神的殿，把里面买卖的人都赶出来了，甚至呢把那些退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呀还有一些买东西的那些摊贩都把他们推翻了。我们一直都以为耶稣他是很温柔的，很少会见到耶稣发怒，对不对？不过我们在这呢你就看到其实我们的主啊，他的情绪部分也是很完整，不单单是只有这个很慈爱温柔的一面，他还会因着一些对的事情他会表达愤怒，而且还会表达出来的。在此呢我们也知道情绪啊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上帝的这个构造，不过当我们遇上了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特别是青少年的情绪，我们就很难抓住，很难掌握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扑朔迷离小大人的第三集就可以呢帮助大家，我们会透过呢这个 AI 小助手啊把一些真实的个案呢来分析， AI 小助手会安排辅导老师帮助我们来分析这些跟青少年互动里面会遇上的困难。今天来到了这个第三集了，希望大家听过以后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意见。等一下我们还会有精彩的内容重温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14岁烦恼人进入对话。
我最近与父母之间的相处真的让我很困扰。首先，我觉得父母给的社交限制让我很大压力。父母从来都不让我和同学一起到外面玩，如果必须出去的话，他们就会故意板个黑脸送我出门，我觉得很为难呢。另外，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规定我不可以网购呢？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他们还要我穿他们指定的衣服，我想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啊。有时候为了要跟同学去聚会，我真的不可以穿一些简单的穿搭的吗？价格如果超过200块的话，父母又会嫌贵，讲东讲西，一句好话都没有。他们常常说要我多发展一些兴趣，那我真的很喜欢跳舞和唱歌的，但是父母又认为这些活动低俗又浪费时间，我没有感受到他们有支持过我。我也有喜欢的明星歌手的，他们又禁止我追星，认为我追的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人，因为他们不让我网购嘛，那些周边产品我几乎都没有。我真的很难过。最麻烦的是每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常常拉着我要我一起拍照，我已经多次告诉他们我不喜欢拍照，可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小孩，硬是要我笑着拍。更尴尬的是他们经常聊起我小时候的事，有时候更是在其他人的面前。尽管我已经多次表示不喜欢别人谈论我小时候的事情啊，唉，我已经不想跟他们多谈些什么了，因为好像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唉，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呢？
14岁烦恼人，我听得出来你跟父母的关系，因着他们的不理解，你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他们甚至硬要你跟着要求去做，真的让你感到很大压力，又很是为难。我们为你找来辅导老师安心，请听听他的分析，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阶段的你正在发生什么的变化，鼓励你参考他的建议。
十四岁烦恼人，你好。首先，很感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烦恼。虽然这些与父母相处的张力真的让你感到不开心，但也反映出你真的在意父母，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同与支持。在探讨有什么方式跟他们相处前，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内心，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吧。首先，我们与父母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代沟。代沟 Generation Gap 一词从英文直译过来，由著名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创用。代沟广义上是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心理距离或心理隔阂。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生活在资讯时代，在网络认识这个世界的资讯，你所认知的世界或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跟父母的一代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你的世界观感到陌生，甚至不认同，一点都不奇怪。例如网购、追星，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因为要父母的年纪再去了解新的事物，对他们也不容易。所以，最快又最直接的表达，可能就是情绪了。那些态度或说话，往往是基于不了解、缺乏沟通与安全感而来。其次，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都在经历变化，这个时候的你也正在发现自我，追求独立的阶段，你会抗拒童年的思想或行为。现在大家都生活在高压的社会中，日常生活带来了紧张、疲惫、焦躁的情绪，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家庭的沟通系统。放在你现在的情况上，网购、追星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因为要父母的年纪再去了解新的事物，对他们也不容易。所以最快又最直接的表达就是情绪了。那些态度或说话，往往是基于不了解、缺乏沟通与安全感而来。这样，大家明明只是希望得到彼此的谅解，却往往造成摩擦，让关系受损。而现在普遍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以往过分集中在孩子身上，所以事事希望孩子随着自己的期望去生活，一旦关系发生变化，便会措手不及。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之下，只能依照以前的方式应对。如果希望紧张的关系舒缓，需要你和父母一起努力，可以建议大家试试看。首先，彼此有尊重才能沟通。许多孩子长大了，觉得上一代的想法过时，不管用了，在态度上就不自觉地失去了礼貌或尊重。其实沟通并非是要全盘接受父母的想法，而是要明白，即使彼此意见相左，但沟通必须在爱的前提下，先愿意柔软倾听与相互尊重，彼此之间才能找到交流的平衡点，避免冲突或争吵发生。而我们可以听听对方的想法，再慢慢分享期望。也要知道，期望不代表要对方一定接受或做得到才是对的。其次，给对方空间，重新思考观点。若你与父母意见不合，不妨先静下心来，暂退一步，反复思考父母的观点，也寻求信任的长辈的想法和意见。毕竟父母会坚持一定有某些原因或理由。若深思过后，觉得自己的想法仍是对的，将自己的想法告知父母， 不妨寻找合适的机会，用委婉合宜的态度来沟通。倘若父母依旧坚持己见，这时不妨找双方都认识且信靠的人出面帮忙协调，切记不可意气用事或硬碰硬，态度上不成熟的展现只会加深父母的不信任。再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圣经的智慧名言，利未记19:32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年轻人要尊敬老年人，老年人也不可伤害年轻人的自尊心。圣经哥罗西书3:21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子女需要学习尊重父母，有受教的心，有聆听的耳。父母也需要学会成全和放手，不过度掌控孩子的决定，不将自己的经验或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有机会成长，能为自己的选择与决定负责，这样才是真正的爱中沟通。
快乐的时光还可以恢复啊，回家吧，回到天父的怀抱，回家吧，回家吧，哦，回家吧，回到天父的怀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叫做《恢复》，也非常的喜欢这一位的创作者呢，他是马来西亚的林牧师，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多产的音乐人呐、很有才华，他的音乐当中也经常有自己亲身经历，把一些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些价值观，用这些音乐的方式来表达。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来到了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来重温这个过去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个主题的教导。今天我们将会来听听自闭症孩子他们的训练方式。上一次我们都有在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可以有所帮助，一起来听听这个精彩的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很感谢神借着廖医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探讨有关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前几次呢我们都讲过一些特殊儿童的需要，上一堂课呢我们在这里也讨论过有关于自闭症儿童的一些特征。很多的父母亲都会问什么是自闭症呢？廖医生告诉我们，自闭症孩子的一些特征呢，就是沟通能力发展上面的障碍，社交能力上面的发展障碍，另外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孩子呢就是患有自闭症。也讲到自闭症呢，到目前来说在医学上面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对吗？
对，很多不同的专家很多年来都尝试分析是脑部哪一个部分出现问题，是什么原因？很多的研究都找到一些部分的证据，就是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可能是环境的因素，但是肯定不是父亲母亲教导带孩子方法，这个就应该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六个月、一岁、两岁就出现这些问题，跟母亲父亲的方法，他们的跟孩子相处的方法完全没有关系。
是
很多时候父亲母亲他们都是很温暖、很开心、很协调能力很高的父亲母亲，也有解释孩子生下来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些先天、一些遗传、一些脑部发展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哪一个问题，哪部分的问题，怎么样发展有这个长期的成长发展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多专家还是努力找出希望找到的原因。
是是是。那我们也谈到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对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影响廖医生告诉我们，患有这样疾病的孩子呢，他是没有社交的能力。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患这样的病的孩子呢，他的智商是高的， 也有正常的，
嗯，
但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智商呢是比较低的，
对，
偶尔会有一两个是比较高的，
对对，
嗯，
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他们的智商是比正常人也更高，
嗯，
啊，130、140、150都有，他们可能在某方面很出色，很有天分，在音乐。
对，
啊，可能音乐可能在数学啊，
对，
自算方面很快很好，
嗯，
啊，他们有一些是艺术的能力很高，他们画画
画画的时候
很好，很小的年纪好像做到大人的能力水平，
大师的那种水平，
啊，另外有一些记忆力很高，他们看过一些事情，
嗯，
看过一些图画一些风景，他们
就不忘记，
看之后他可以回到家里可以完全写下来，
嗯，
画出来，另外听到一个音乐一首歌之后，
嗯，
他可以完全弹出来也有，
嗯，
但是这个是不是常见的例子，
嗯，
大部分都是学习能力很有问题，他们不容易跟其他小孩子一同学习，有一些需要找一些特殊的训练，需要可能学习也能力很低，也有很多，
嗯嗯，
但是我们怎么样尽量让一些能力比较高智商比较好的孩子能就发挥多一点，
嗯，
有一些如果帮助他们好一点，他们将来也过正常的生活，交朋友啊，组织家庭啊，谈恋爱，这个就是将来怎么样让这些孩子都能够尽量帮助他们有正常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用好的方法帮助他们了。
对，我相信这也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就是说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正常的能够将来发展。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在这里呢问一下廖医生，怎么样有效的来帮助这样的孩子，给他们接受治疗，改善自闭症的孩子的一些情况呢？
嗯，刚才讲就是他们跟其他孩子一样需要想学，
对，
需要
学
习，
嗯，
要交朋友，
对，
不单是学校，在外面有参加其他课外活动的机会，
嗯，
这个很重要，就是语言表达，
嗯，
怎么样让他们尽量正常一点，
是
我们很坦白说，这些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成年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缺憾，还有一点点的问题可能听出来，
在当中，嗯，
但是大部分都可以比较正常了，
哦，
沟通的能力，
嗯，
都很正常，他们说话都容易讲得清楚一点，
能够表达了，
表达好一点，
嗯，
跟其他人都能够沟通好一点，
是，
比方说我们不单单是训练他们的语言的能力，也需要他们用脸部的表情啊，小事啊，怎么样，肢体语言都好一点，
嗯，
能够早一点明白一些社会互动的行为，
社会互动的一些行为哈。但是我想问，是不是这样的孩子要到一个特殊的一个学校也好，机构也好，去给他们这一方面的训练呢？
嗯，很多现代的教育的系统，教育的概念都是尽量这样，特别早，只是智商正常的小孩子尽量融入正常的一般的学校，跟其他没有这个情况的孩子一同教育就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可以尽量学习其他的小孩子他们的语言，
哦，
其他小孩子的互动，
是是，
他就容易过发展的正常一点，
常
如果你但是很没办法避免，就是如果他的能力真的很低很差，他的语言的能力根本最不想学习的要求，有需要就去一些特别的学校了，
特殊
教育了，
嗯嗯，
这个就也是不可能不能够避免，但是我们尽量让一些能力比较好聪明一点的 有这方面困难的孩子都能够想到一般的学校就最理想了。
明白，也就是说患这样疾病的孩子呢也有不同的情况，除非他的表达能力不够的时候呢才让他到特殊的学校去学习，如果他稍微能够有一点点的表达的时候呢，尽量的把他安排在正常的学校，是吗？也就是说正常的学校一般里面有一个这样特殊的自闭症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的学习他可以效法看别人，让他的学习就比较快。
对，所以如果情况比较轻微，比较不太最严重的小孩子，我们就鼓励让他们有机会想到一般的学校，因为他才有更多的机会
跟人
平常正常的小孩子互动，
是
社交生活，跟他们的谈话才可以学习最正常的语言，这个对他们将来尽量能够过度独立，正常能够交朋友啊，谈恋爱啊，组织家庭，这最有利了。
对对，
有效。但是有一些小孩子，我们讲就是他的能力很低，智商很低，比方说根本他写字啊、看书都没办法做得好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一定要到我们讲特殊教育才可以有资源帮助他们。
是的，
如果勉强他们跟
正常的
一般的教育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对，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想课啊，学习根本跟不上，就更大的困难了。另外就是更加安排多一点特别的训练，
是
让他们早一点可以掌握写照的能力。
这个特别的训练是关于哪一方面呢？
比方说我们让他们跟他们谈一些故事，一些情景，比方说两个小孩子如果有一些问题发生怎么样相处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的学校一般的教育没有特别教解方面的协教的训练，
对对，
但是很多地方就有解方面的配套，一些资源就是特别有一些心理专家，一些教育心理的专家到一些学校有一些小组，就是教育这些小朋友怎么样特别训练他们谈话，他们脸部表情，
脸上的表情，
他们怎么样跟其他人能够相处好一点，
是
清楚表达他们的想法。
如
果他们不习惯怎么样谈话，就不断训练，不断让他们有机会用好的方法，简单的方法表达自己，清楚表达，才有能力跟其他孩子一同相处得来。所以这个就是一步一步长期的训练，一些小组的行为治疗也是很重要的。
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是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带门徒啊，或者说去能够去分享信息，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就是每天很忙碌，照顾家里的家务。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知道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 但是累也有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感谢主，就是今天听到你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你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呀？
对，一个3岁，一个6岁，两个女儿。
对，现在你自己一个照顾，你会觉得辛苦吗？
累啊，当然辛苦啊，就是每天干不完的活。因为可能我带孩子比较上心啊，什么饮食这一块呀，然后因为他们还要学钢琴，所以我就会可能比较上心，所以就比较累一些。就溜溜达达随便带那种孩子，我带的比较上心，所以饮食这一块呀、配搭呀、营养啊，还有穿着啊，这种学习这一块呀，就会觉得很累。
就是他各样的事情你都要关注是吧？
对。
是不是有时候你脾气不好吗？
我这个脾气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小其实特别是我妈妈的这个影响，我的原生家庭呢很影响我，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就有意无意的之间就有妈妈那个影子在身上。但是问题是我的妈妈从小对我伤害挺大的，说实话她脾气比较暴躁，就会小时候会咒骂我啊，或者是说些咒诅的话语啊，基本上都那种对我伤害挺大的时候，就对我叫啊骂啊，然后就是打击我啊，很小很小肯定我。但是有时候就是无意间会有妈妈那种影子在身上，也会受不了的时候会叫，也会对他们吼，我很讨厌这样子。我想知道如何去改变，如何做个调整，
对，
能够不被原生家庭受影响。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那我可以就是给姊妹一个功课，当你安静敬拜之后，你祷告之后呢，求圣灵光照你，你原生家庭当中妈妈曾经在你身上做过的有哪一些是好的事情，你写下来，有哪一些是不好的，你写下来。当你清楚知道原来妈妈不是只有做不好的，她其实也有做好的，我们就了解到自己，哦，我从妈妈身上我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而得到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就把这些不好的，我就每一项每一项在主耶稣里面我祷告，我求主帮助我，你的宝血洗净我这一些妈妈从比如是语言来的对我的伤害，我奉主耶稣的名要医治，要得到医治，我不要再听这些话，你就逐样逐样的去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主耶稣会改变你讲话的时候的语气，讲话的时候你的用的词语会慢慢改变的，好像丢垃圾的一样，拿走之后你要用一些好的东西填补，你丢了以后有一个空间嘛，那这个空间我要怎么填补，把好的东西填上去，你就要看书，你就要听这些亲子教导，或者你要灵修，我们要把主的话就是填补在这些空间当中，这么那么你的生命你就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过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不单单是他们穿什么呀吃什么呀他们要学什么呀，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教导，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会在你身上看到啊、哦，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是很爱小孩的，主耶稣是温柔的，他从妈妈的身上会见到信仰就是这样活出来。所以千万要记得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培养的，因为你要学习更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很温柔的人，对不对？
是的。
对啊，那你就学习耶稣的温柔，求主给你力量做妈妈的角色好吗？
好的。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
出现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在旷野里你开道路，
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以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呢有时间呢，有时候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短信。那最近嘉言在看大家的短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发短信电邮过来的时候，也真的可以直接跟你们互动。其实比较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呢，你发短信电邮过来的时候，我们鼓励你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跟你联系上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听众们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热线已经跟大家有所互动。只是我们就总结了一下下，很多时候关于哈，最近收听到很多听众呢，都来表达说自己跟他家里面的孩子的相处沟通上是遇上困难的。特别我们知道有一些他进了青少年期，或者现在这个社会他们比较早熟。以前呢，我们说一般青少年的年龄是可能13岁左右才会开始有这个反叛，可是现在呢，就看到这个年龄越来越早，特别是女生，女孩的这个早熟的问题也是呢，家长很头痛的。他们发现跟家里的女儿真是很难沟通啊，甚至的有些家长呢，他们说因为家里有一个房间给女儿嘛，很多时候呢，他们不想要让父母打扰，很想要自我的空间，所以呢，连进去他们的房间去打扫，他们都会有怨言，就是不想父母进他们的房间来打扰他。他要进去房间打扫啊，还需要好像一个，怎么说呢，偷偷摸摸的去做这个事情呢，好像生怕他做错了，让女儿呢就发脾气，会不喜欢这样子。我们来回想呢，哎，为什么呢会有这些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亲子的关系，他们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不太好，或者说有一些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才会在他们走进青少年期的时候，大家的关系就越走越远。所以呢，这个也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从那个问题还没有把他长大了，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你就要去开始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这样子呢，大家才不会到了真的面对的时候有那么头痛。教养孩子的情绪管理呢，有一些要点，我们自己 一定要好好的留意的。特别家长是妈妈，你是很多时候你是跟你的孩子最亲密的嘛，因为每一天他比如做功课啊，日常生活作息都是妈妈在照顾，那爸爸很多时候就是外出工作。如果有一些家中爸爸的角色是通常是比较冷漠啊，或是打骂比较多的情况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改变的。不过如果我们先父母自己从自个儿的自己来改变，这样才是可以改变跟孩子关系有破裂的这样的情况一个根源。我们怎么可以修补亲子之间已经造成的裂痕呢？在这呢，家言就有三个我们叫疗愈伤痛的三个步骤，关键的步骤，我想要在此呢把握时间跟大家分享。第一，也真的是很重要，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点，就是通常我们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动了气。是的，不是动了情呢，而是动气。因为我们人都是以这个情绪先走的。我们说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头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啊，是一个叫做情绪管理区。而中间有一个部分叫做杏仁核，那这个杏仁核如果在大家你去操练自己呢，他的情绪控制的能力你是可以操练出来的。当你越操练的好，你自己可以更平静的去处理一些孩子的一些，比如他讲话的会刺激到你，或者一些突然间一些行为你是不认同的。你是自己先勒住你的舌头，就是当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区域你控制的好，那么你讲话你的舌头就会好好的守住，不会讲一些刺激孩子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大家先来好好记住，勒住舌头，少说多听啊，这个是我们做青少年父母需要去操练自己的我们的情绪控制。不管孩子说的是对的或是错的，我们都不要急着要反驳，反而就是我们要来听。也或许呢你可以去回应他，可是请你不要那么快去回应，不要用气话来回应，而是你要留意自己讲话的语气态度，到底是跟孩子对着干呢，还是你真的很想要去关心这个孩子呢？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家长自己也觉得很委屈很有情绪，那么我们就建议呢家长自己先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可以让孩子知道，我是很想要听你讲话，可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实在是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在酝酿，所以我需要一点空间安静。这个时候你可以暂时离开，也请孩子呢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你沟通，大家先冷静，把你的想法去理清，慢慢来找一个机会表达出来。比如可以透过写的，这是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那你们可以隔一个不要那么直接冲突，就是用这个手机对话，用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说的一些话你修饰，你可以有这个时间来好好写嘛，那也避免要写太多很直接的指骂，这些我们就要避免了。我们只是要把一个我们说没有批判的一种行为把它讲出，然后这个行为带来自己的怎么样的困扰，比如实际上的困扰，或者是在心理上情绪上的困扰。等你调整好你的情绪，你可以再找时间约孩子聊。那但是呢你们真的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先不要讲批判或者是一些骂他们的话，勒住舌头，少说多听。第二就是 当你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觉得已经准备好，孩子也准备好跟你去沟通的时候，你要假装自己对这个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就是说，如果就着一件事情来讨论啊，比如好像有个个案，就是我们之前也探讨过的，关于孩子呢这个染头发啊，你是觉得我本身是叫你去剪头发，怎么你会把头发也染到一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我怎么可以接受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来骂他，假装自己呢对于他的这个事情你很好奇，你只是想要用一个好奇的态度询问探问很多的细节啊，比如你可以问你的孩子，哎，现在对于这个发型你的满意度，或者说你怎么看现在那个头发的颜色，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做，因为学校的同学也做，你觉得是很帅，所以你才会做这个事情呢？你可以多问他的一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或者是他的感受。大家要留意啊，这个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你不认同的，但是你要记得，你只是问，还有你只是听。然后如果你听到了孩子这个陈述这个事情背后有一些的重点，比如真的是有感受，有负面的感受这些，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感受我们可以先记着，我们要点出啊，原来孩子觉得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也许是因为他有一些他自个儿觉得是很有理由的原因。那这一步你就先听，你不要分析他。第三呢，就是我们听过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也要用一种我们叫做理解，我们先从理解他开始啊，我们先试着跟他表达我们自己。如果是你呀，如果是你，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出，因为我关心你，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希望你明白，然后也可以。就着这个事情呢，你可以给他一些你的另外的提问经验谈，比如哎，其实对呀，我们真的是活在不同的年代了，我的那个年代啊，我真的是没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事啊，现在你做了这个呢，其实我欣赏你的勇气，不过我也真的是希望哈，你好好保养自己的这个皮肤、头发，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因为呢，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影响。那你就给他分析一些你的经验谈就好了，也不用一个好像去教导他什么什么，是对，什么什么是错。也许这样子讲话呢，就是可以弥补一些些过去你们不懂沟通而带来的一些的伤害。关于这个跟孩子沟通的技巧，我们当然可以在往后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不过我们先记住这个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详细，就是要勒住舌头，少说多听，还有可以多问。问什么呢？就是孩子做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原因还有感受，我们先从这个来操练。至于往后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呢，这个是另外我们再来探讨的。那只要操练自己这个情绪控制呢，就可能已经够大家来忙了。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你们，也鼓励大家，如果跟孩子的沟通上也是想要多问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
刚刚离境的十字架，负将我罪挂上。
耶稣来到世界上，亲身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活在罪中，得着新的生命。
我不会忘十字架上。
年日过去，
十字架上的爱却永不更改。
天天带领我脱离羞耻与捆绑，
非常感谢神吧，好像我心里一下都放开了的那种感觉，我没有那么多埋怨怨恨了，所以我非常感谢神，都是神给我的力量。
我们一直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怀疑啊，软弱啊，觉得可能神是丢弃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发生我们身上的每件事情，我觉得都是有神的美意的。
在那一个经历当中真的是好痛苦，但是后面发现要感恩的地方真的好多，上帝他是救生救活的神，真的很感谢上帝的恩典。
空中辅导与你一同回味十字架上的恩典。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这个受难节默想的广告呢，也是一个好的提醒，叫我们在这个我们叫做圣周 Holy Week 的开始呢，我们就用一些的方式帮助我们自己来默想耶稣这个礼拜他要为我们准备要去钉十字架的这个心情。那嘉言在这也鼓励你们可以呢每一天找10到15分钟安静自己呢阅读有关耶稣这个受难最后一周的这样的记载的经文，你可以按着你个人的一个进度来阅读默想，把一些重要的词和字眼写下来，可以写到你的灵修笔记本当中。然后呢，你可以透过呢安静聆听这个神的话语，还有呢就是把你自个儿现在呀可能你面对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你的家庭的状况，你自个儿身心灵的情况，你都可以把一些感受写下来，做一个你默想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情来感谢耶稣他现在要面对的苦痛，跟你自个儿现在要面对的苦痛呢，你可以好好想一下，耶稣其实也了解可能你现在面对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最后就做一个感恩祷告，慢慢每一天这个礼拜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在做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操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